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凯纯。今天陈能景牧师再一次跟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的时间分享。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还记得啊，陈牧师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个耶稣的比喻当中饶恕的功课，因为耶稣的门徒彼得呢，他跟耶稣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挑战。他说，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了，我饶恕他几次才是最应该的呢？我如果饶恕他七次可以吗？那听上去真的他的胸襟很开阔的。但是没想到耶稣呢讲了一个天国王去饶恕一个仆人的比喻。这个仆人他本来欠了上千万两银子，他没有办法还给主人，还不清。在他的哀求下呢，主人就说，好吧，这一千万两我都免了你了。没想到出门呢，这个仆人就去抓住他另外一个他的同伴，只欠了他十两银子，他就不依不饶的一定要人家完全的还清，而且呢如果不还清就把人家送到监狱里。通过耶稣讲这个比喻呢，陈牧师就跟我们讲到了关于饶恕这个功课。那我们也学习到了饶恕这个功课呢，不是说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掰着手指头算，我究竟饶恕了这个人几次呢？都饶了他三次四次，加起来一共七次了。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也就是无限次的饶恕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陈牧师特别讲到，如果我们还在算计究竟饶恕了别人多少次，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没有做到真正的饶恕，因为我们还在把别人得罪我们的事呢记在心里。真正的饶恕呢，就是让别人对我们所有的亏欠呢都归零，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把我们的罪完全的赦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想继续啊，让陈牧师来跟我们讲，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究竟饶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计算那个人的恶，是不是就说我们一定要把他得罪伤害我们的事我们全忘得一干二净呢？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也做不到啊，牧师，那这怎么办呢？
补充一点，可能有人呢就会问，饶恕是不是就是把他忘了？比如说有人得罪我，肯定在我身上会有一点的伤害吧，在心里面会有一点伤害。其实饶恕跟把那件事情把它忘记，否定曾经有过伤害，不是同一件事情来的。我可以饶恕，但是我仍然知道曾经我受过伤害，我不否定那个伤害，我不否定某某人曾经伤害我，但是我可以饶恕他。其实那个饶恕的意思就是，我不再追究，我不再追你要偿还给我，我不再追我要求得到那个的公平的待遇，一定要得到公正的裁判，我不再追这个，我把那个追究的那个权利放下来，我要追求要有得到偿还赔偿的那个权利我放下来，我只是说这个好吧，我就把它放下，我就饶恕你。但是呢，在我心里面可能还会有伤害的，我的伤害还是需要去面对的，不是说啊，那是不是别人得罪我，我就饶恕他，然后我又在他面前又让他再得罪我一次，然后我又饶恕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饶恕他的时候，我知道我曾经受过伤害，但是我也可以有智慧的来保护我自己，不再让他伤害我。不等于说我不饶恕他，我可以完全饶恕了他，但是 不等于说我就必须让自己放在一个他可以去伤害我。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伤害人的嘛，那我不需要把我自己放在那个处境里面让他再次伤害我，但是我可以饶恕他。所以其实这个是从心底里面你可以去饶恕人，但是不等于说我饶恕了就要把它忘记。英文有一句话嘛，Forgive and forget， 英文的一句话。但是往往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受到伤害，那个伤害是真实的，而且会留在我们心里面的，那我们透过饶恕，这个伤害可以得到医治，但不需要去说没有伤害的，让时间把它淡化吧，把它忘记吧。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去面对我们所曾经受过的伤害，得到医治。
那陈牧师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有一位弟兄，他觉得他被另外一位弟兄伤害了，但是呢，因为读了圣经，看到主耶稣的教训呢，他就主动去跟另一位弟兄和好，然后他就说呢，你曾经伤害我的这件事呢，我不再计较了。我在主里面呢，我宽恕你。但是没想到呢，伤害他的那位弟兄呢，就更加的恼火了。他认为说，你说我伤害你，我没有伤害过你啊，我不觉得那个是伤害啊，你现在怎么还反倒来说，来宽恕我呢？你凭什么宽恕我呢？你有什么资格来宽恕我呢？反而呢，这位弟兄就非常的苦恼，他认为说，我都按照神的话来跟你说，我不计较你所对我的伤害，我宽恕你的过去了，但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对方呢劈头盖脸，更加的再一次的伤害啊。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到底呢，我们有没有资格去跟对方说，我现在宽恕你了，你过去对我的伤害我已经不计较了，我愿意在主里面呢原谅你，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呢？
这个案例非常好，也很实际。不过我想呢，最根本的就是那个被伤害的弟兄，他按照圣经所吩咐的，他愿意这样子去饶恕的时候呢，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愿意放下来了，不再去追讨了，他放下来愿意去饶恕了。那这样子呢，就是他自己向神有一个所谓无愧的心吧。对于另外一方，那个伤害了他的这样子一位弟兄，或许他其实还不愿意去承认他曾经伤害过人，那所以他会反过来会说，你有什么资格来饶恕我？其实不是用那个资格，我受了伤害，我去饶恕人，我不需要得到什么资格吧，对不对？我是受了伤害的人，我觉得我受了伤害，我饶恕那伤害我的人，还有什么资格要去讨资格才来饶恕人呢？其实在这位的弟兄心里面，其实他不需要因为对方说你有什么资格来饶恕我，那可能他就会说，你曾经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亏待谁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些都只不过呢，是他要在这位的弟兄身上呢再找到一些他的毛病，让他感觉到他其实呢得罪他呢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不是那么严重，其实你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我得罪你一点点那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来饶恕我，好像我是一个大坏人哈，大罪人这样，你来饶恕我。其实这样子看，就是那位伤害了弟兄的那位呢，他自己还不愿意去承认他曾经伤害过人。所以其实这位被伤害的弟兄心里面也不需要太过纠结，觉得哎，这个怎么他又来一次，再刺一刀给我哈。其实他在神的面前愿意遵行神的话去饶恕他，那就行了。在上帝面前心里面无愧，没有觉得说自己不按神的话行，只是对方愿意不愿意接受被人饶恕。因为要接受被人饶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必须承认自己错了嘛， 对不对？要承认自己错了才需要被饶恕哦，要承认自己曾经伤害过人呢才需要被饶恕哦，自己是欠过人的钱呢才需要被饶恕嘛。但是我不承认呢、啊，我要承认的话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伤害过人的，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觉得被伤害了，对方可能觉得啊，我伤害过你吗？就我们就更加会觉得，哎呀，我已经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你还说你没伤害过我，更加难受。
牧师啊，那刚才您这么说呢就比较明白，就是说饶恕人呢首先也不等于说甘愿被人去伤害啊。我饶恕你，然后你想怎么伤害我都可以啊，下一次你再害我还可以啊，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饶恕人的人是不容易的，愿意去被别人饶恕的人呢也是不容易，因为他必须要知道自己得罪了别人，而且呢他也甘愿去低头。当别人跟他说呢啊，我宽恕你了，我不计较这事儿的时候呢，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亏欠哈，他也应该知道哦，别人已经在主里面宽恕我了，那我下次做事情的时候呢，我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亏欠别人的事儿了，对吗？
Yeah, 饶恕呢其实可能就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啊，我们自己这一方我们放手了，我们不计较了，我们不再计算那个账了啊，我们放下来了。但是呢，对方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饶恕，或者说他承认他自己他也做的不对了，他在我们身上曾经伤害了，他也承认的时候，他接受我们的饶恕，他也愿意去说我对不起了哈，道歉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的说，好吧，那我们两方面我们都把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放下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使我们和好，我们得罪对方的我们求神赦免，求神饶恕啊，求对方饶恕，对方也愿意说我也饶恕你了，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吧，就好像我们之间在没有大家有什么彼此亏欠的地方，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再往前走，这样子呢那个关系就能够恢复，能够和好。但是如果说对方你饶恕他，表示愿意饶恕他，但是他却不接受你的饶恕呢，那这个进一步的和好的工作还需要等待吧，祷告吧，就神把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或者是朋友再给你，让你有机会能够跟他再和好。彼得说饶恕七次可以吗？其实我们心底里面耶稣是说，你从心底里面去饶恕他，其实就不需要你计算你曾经饶恕他多少次，每一次好像都是第一次，那只要饶恕就免去了那个债，免去了之间的那种的隔阂。当我们能够从心底里面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从那个受伤害，其实我们得到释放，我们自由了。当我们去不饶恕的时候，我们一直记着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好像被捆绑，因为我们好像是在坐牢，在坐监牢一样，就是别人的债我们在坐牢，那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的生活。要是我们愿意去饶恕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释放了。
牧师就想到在俗话当中也有一句话来说，如果你恨别人，如果你一直的在内心当中记恨别人的话呢，就如同你自己吃毒药，要想把对方毒死哈，实际上呢真正毒死的是我们自己啊。我想这才是主耶稣他真正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要去尽快的饶恕别人，不计较别人的最深的一个层次，就是他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受到伤害之后，自己又再一次深深的陷入到这个罪的泥潭当中，自己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Oh
其实当我们讲到饶恕这个功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在讲就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彼此饶恕，我们也特别希望说我们周边的人哈，他们都能够信主，他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尽力的呢在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大使命来传福音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按照神的命令神的教导去行的话，那这个世界肯定是变得会越来越公义，变得会越来越美好。很多人也会提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既然上帝他是这么全能的，他是掌管一切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现在还越来越败坏，甚至呢我们在基督徒里在教会里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看到很多不圣洁的事情，看到很多让人觉得非常心寒的事情哈。所以有的朋友呢来到教会以后呢，看到这些现象，他们就说啊，我们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因为你看那个张三他还是基督徒呢，他做的事儿这么差，你看那个李四他还是基督徒呢，他都没有爱心，所以呢我也不来信这个耶稣了。那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耶稣其实呢也讲过一个比喻，就叫做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啊，这个字比较难读哈。败子其实是一种杂草，看上去呢是很像麦子的。那我们也可以今天呢来请牧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比喻哈。如果手头有圣经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打开圣经啊，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3章，从24节开始，耶稣呢对门徒讲了另一个比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的13章，从2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仆人都前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败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说，这是仇敌所做的。 仆人问他，你要我们去拔掉它吗？他说，不用，因为拔稗子的时候，恐怕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它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这就是马太福音从13章的24节到30节耶稣所讲的关于稗子的比喻。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好人善良的人，也有那些我们说坏人作恶的人，就觉得为什么上帝既然是善良的，在这个世上呢，却容许这么多的作恶的人存在，如果把他们都除去，那不是天堂就在这个世界了吗？我们都很向往能够活在天堂里面，活在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自己也能够去享受。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呢，就讲了这样子一个的比喻，他说天国呢，就好像在田里面有人撒了好种，这个好种呢，在这个田里面就长起来了。又有人呢，在夜晚的时候，趁着人没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把坏的种给它撒进去，坏的种呢就是那个稗子，那同时就在田里面呢慢慢长起来。其实麦子跟稗子呢，在还没有完全成长的时候是其实看不出来的，那个分别是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它到底是麦子或者是稗子。到它长大了成长了，然后才看得出来那个是麦子或者是稗子。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耶稣就说了，那个田的主人他看到这个情况，然后他的仆人们也看到，哎，怎么会有稗子呢？你撒的种不是都是好的种吗？怎么会有稗子在我们的田里面？那要不要让我们去把这些稗子都给它拔掉除掉？这个主人就说，哎，不，现在不要去把它拔起来，恐怕呢，你把麦子拔起来的时候呢，把麦子也给它拔出来了，就等着吧，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呢，我就会差遣我的使者呢，把这些麦子先割起来，去把它烧掉，然后呢，这些麦子呢，就可以存留，收在我的仓里。那其实门徒听了有一点不太理解哦，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这个田的主人会容许这些的稗子在田里面长起来？可能就是好像我们今天问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是那么善良的，上帝会容许恶人在世界里面好像还过得挺好的，而且呢，他们好像都挺幸福的，反而呢，那些所谓好的人、善良的人，却不一定是过得好。但是这里耶稣就在马太福音13章36节到43节，他就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了，因为门徒听不懂，要问耶稣到底这个的比喻其实是在讲什么。比喻里面呢，有比喻呢是直接的比喻里面的某个元素，就是代表某一个东西，那这个比喻就是其中一个了，是耶稣自己亲身说明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这样子来了解，因为是耶稣自己解释的嘛。所以他耶稣在解释的里面，那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人子就是耶稣他自己了，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了，好的种呢是天国之子，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不是说某一种种子，而是哪一种人。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呢是恶者之子，谁把稗子撒在这个田里面呢，就是那个神的仇敌，那就是魔鬼了，魔鬼呢就把跟随他的人呢也放在这个的田地里面。到收割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上帝就要差遣他的使者来收割，在这个田地里面收割。怎么收割呢？ 就是把在这个田地里面的那些的稗子先把它收起来，就丢在火湖里面去，让它烧去了。那我们知道丢在火湖里面烧就完了，就没了吧，就是这个的结局呢可以说是终局了，就再没有这个希望能够在田里面得到什么。那些的好的种就是天国之子呢，就留在天国里面要发光，好像太阳这样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真是何等